阿们再次的把圣经打开，翻到刚才嘉明知识带领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上一回几个星期前我们已经进入了这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那我们看了前面的七节，一到七节。那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些鲜明 对照的情景那我们看到说，天上的大君王的儿子来到地面上，那来到世上，那竟然是生在不是人一般人住的地方，而是生在畜养这些牲畜的地方。那我们也看到说，那圣洁尊贵的神的儿子，那来到世上，那竟然是被放在那又脏又臭的这马槽，这用来喂养牛、喂养马用的那器具。我们看到，这不应该是这样，但是这却是这样的来发生了。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八到十四节，那我们题目是大喜的信息。那大喜的信息这什么呢？这就是说让人听见了听见了会欢喜快乐的消息，而且是大大的欢喜。那不只是说听了微笑，而是听了之后是雀跃欢呼那样的一个信息。那试问有什么能够让你感到欢喜快乐的呢？有什么能够让你真的是如此欢喜快乐的呢？那什么样的信息能够让你感到欢喜快乐呢？那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说你知道说你的孩子处在危险的当中，那这也绝对不会是说你知道说你的孩子将要经历很痛苦的阶段，很痛苦的事情，那肯定不是这些。那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喜好，但是要问的就是什么会使到我们就是真的是大大的来欢喜呢？那请我们来看这里第十节这里有一位天使出现他就对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那他正要报告的是一个他说是大喜的信息，一个能带来巨大欢喜的信息。那这会是什么信息呢？那这是有这是什么大好的消息呢？如果你有机会是首先知道在别人还没有知道之前，你就是获得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消息。那比方说你知道说某某重要的人物他家中有一件喜事或者说你知道某一个君王他的孩子就是诞生了，那你知道说这个是他第一个儿子，那这个将是要成为太子那你获得你是首先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的，你得到这样的消息，那你会向谁来宣讲呢？你会把这消息告诉谁呢？那上一回我们看一到七节在那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耶稣他降生了，那是在罗马王该撒 雅古斯都在位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按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降生是离开我们大概2020多年了，啊，那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他降生的地点就是犹大伯利恒，那天上的大君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面上，那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啊！那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谁呢？谁应该是来听到这消息呢？那当时候，因为这个罗马王该萨亚古斯都他颁布了命令啊，他叫他所掌管的罗马帝国各处的人民报名上册，那因着这样受影响，那约瑟玛利亚就来到了伯利恒啊。那当时候有多少人受这个命令影响而来到伯利恒呢？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只能说应该很多很多，因为多到就是连当约瑟跟玛利亚去到那里都找不到地方来住，那他们需要住在马棚里。那当时候原本在伯利恒居住的这些人在大卫城里居住的有多少人呢？我们也不清楚。那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想说应该不止不会少过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人啊，那甚至不会少过待会10点钟、10点半的时候英文聚会的人数。那这些这么多的人，那我们也要问的就是那这些人他们这些这么多的人，他们知不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多少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注意到说在这一对穷人夫妇的家里就是生了一个小孩，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呢？那有多少人就是知道说，或者说在当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时候，有多少他周围有多少人知道说这所生下的就是那天上大君王的独生爱子呢？那位那位让约瑟玛利亚使用他们的马房当为产房的这个人，他知道吗？他如果知道说这要生下来的，或者这生下来的就是天上大君王的孩子，他又会如何呢？我们只能够说，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描述，在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耶稣可以说就是静悄悄的来到这世界上，除了玛利亚，除了约瑟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那这里出现了这一位天使，他所报告的就是他所要报告的就是说耶稣降生了他报告的消息就是耶稣降生。那这天使他是要打破那沉默，让所有的人知道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向谁来传讲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8到14节，那我们要来看三个方面第一，谁应当领受这大喜的信息？那第二，那这信息有什么意义？那第三，那这信息的受益者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那第8节，我们来看第8节，这里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安着更次看守
羊群。
那这是在伯利恒附近，伯利恒周围，伯利恒这个大卫城外的这些这个野地啊，事情发生在那里。那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是夜深人静的。那一般的人在这个时候啊，因为这是寒冷的气候，那一般的人不会留在这寒冷啊，在夜间留在这寒冷的郊野。那大家都应该是回家啊去睡觉了。那里只有啊这一些的牧羊人在那里看守着啊他们所掌管的羊群。那他们应该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带着啊他们的羊群呢，就是彼此的照应啊。那么这边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那也就是说他们是轮流的来看守，可能啊就是每一段时间里面只有一两个人啊就是醒着啊看顾着啊，那其他人就睡觉，那这样的啊一段时间大家轮流这样。那他们这样的看守，那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防备啊，在夜间啊有野兽会来伤害啊，会来吃这些羊群。那他们看守是为了防备说啊，在夜间盗贼会来偷。那第九节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那当其他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啊，也包括其他的牧羊人都在睡觉的时候，那些执勤的那些啊应该看守的啊那几个，那他们就在那里看守的时候，哎，突然间啊，他们就发现说啊，有访客啊到来。那这突如其来的啊，这一位访客，那他不是站在远处，就站在他们身旁。那么这突然之间发现这个访客啊，那这个访客不是猛兽，这个访客也不是盗贼，那牧羊人一眼就认出啊这一位，那就知道说啊他是主的使者啊，也就是说一眼就看出他是天使。那圣经没有再给我们其他的描述。那么这天使他是不是带着人的形状来显现呢？我们不知道。那即使是带着人的形状来显现，那牧羊人一看就认出他是天使，那肯定是不是一般的人的状况。那我们看到说这边说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这天使应该是身体都发着亮光，因为经文继续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那这样的描述只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佛所发出来的光芒不是一般的那亮光，那以至于牧羊人啊是看在眼里，就一眼就看出说这一位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天使。那当牧羊人看到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圣经说他们惧怕了啊，他们惧怕了。那就像之前当天使向撒加利亚啊，天使在圣殿里面让撒加利亚看见的时候啊，也就像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那他们都一样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那为什么惧怕呢？那惧怕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害怕说，哎，会不会天使啊？因为天使的出现，在他们所认识、所知道的，那就是他们祖先所传讲的，他们知道说天使出现其中的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就是会是天使带来啊，就是天使来降灾，带来灾害。那因此他们害怕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位天使。那在惧怕的当中，很自然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啊，如果你突然之间没有防备啊，被吓倒，你肯定是大叫惊叫一场啊。那我相信 这几个牧羊人可能就是这样子啊，在那喊啊，那他们一喊，他们其他的同伴应该不会继续睡的，他们啊都是要看守羊群的。他们虽然不是轮到他们群执群，我相信他们一听到什么声音，就可能就是以为是盗贼来，可能就是以为是猛兽来了，那他们也快点起来啊，来看个究竟。那这些同伴，我相信也都已经被惊动而醒过来了。那天使是不是加百列呢？那我们不知道啊，圣经没有像之前的两次为我们介绍说这位天使叫什么名字啊。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向玛利亚显现的那位加百列又出现，或者是之前向撒加利亚显现的那位天使加百列又在出现，我们不知道。那不过这位天使他确实看到，确实知道这些牧羊人都惧怕了。那一样的，他一开口就是安抚啊，他一开口就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他又马上加上一句啊，他要让他们知道说自己不是来降灾，那他是带来那大好的消息。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那天使还说，这消息他说是关乎万民的。那意思就是说，这消息不只是要让你们这些默默无名没有人知道的这些牧羊人来知道，那其实这一个消息是关系到万民，关系到全人类，那这个消息应该是让全人类都知道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天使所要报告的就是耶稣他降生啊，的确这是天大的消息啊。那这个消息应该是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那所有的人都应当来知道的。那我想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啊，这个消息你也是必须要来知道的。那天使所报的这个消息，这巨大的消息，这重大的消息，天使不是跑到王宫里面去啊，向那些皇亲国戚、那些皇室里面的贵族来报告。那天使乃是跑到这个伯利恒这小城镇，那而且不是在城镇里面，就是跑到这城镇外面，那这郊野的地方，而且是在这黑夜的当中，当人都不在那里的时候，他去向这些牧羊人来传讲。那天使是我们知道说天使是那服役的灵，他们不是由他们来选择，是他们奉差遣去向这些这些牧羊人来报告消息。那牧羊人是可以说在当时候是受到一般的人所轻看的。那他们是被他们自己的同胞所看不起的。我们知道说这牧羊放羊不是什么高尚的职业。那在当时候牧羊的工作甚至连少年儿童都可以做，不是什么重大的责任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大卫当他在还是个少年儿童的时候，他也是在为着他的父亲来看守父亲的羊群他是个牧童，那他也可能就在这天使出现，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地方，不过肯定是在伯利恒这一带那他也是在那里当牧羊人。那当时候这些牧羊的人当时候这些这些从事牧羊的，他们是被他们同胞所轻看。怎么说呢？那即使是在当时候犹太人的律法当中也明文规定说牧羊人不可以在 他们的公堂、他们的法庭来做见证人。那可见他们是认为说牧羊的人的话是不可以听、不可靠、不可信。那我们看到说牧羊人在当时候是被他们的自己的同胞所藐视的。那但是神却让天使把耶稣降生的大好消息就是先告诉这一群被世人、被他们自己同胞垂弃的这些人。那神却偏偏让这一群人所看不起的人来听到耶稣降生的事情，那让他们成为耶稣降生的这件事情的第一个见证人。神的确是特别恩待这一群。那如果婴孩耶稣他不是被生在马棚里面而是生在宫中，那即使或者是 生在其他比较高贵华丽的地方，那么如果这群牧羊人知道了，那他们也无法进入那些地方去看个究竟。那即使是他们愿意去，人也不会让这些也不会欢迎他们。那但是我们知道说神却让耶稣是降生在这马棚这地方，那这些牧羊人是很容易能够去到那里。那或许他们我就住在那邻近，我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所以他们是不会有任何的拦阻去到那里，那他们就成为这件事情的第一个见证人。那虽然牧羊人是先蒙福那牧羊人先听见牧羊人先看见，那神差派天使向他们做的宣告却是很清楚告诉他们说，这消息是要赐给万民的，这消息是要赐给所有的人的。在座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你我也一样也都听闻知道这个大喜的信息。那在世上千千万万人的当中，那许多人都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但是神却让你我来认识、来知道这消息，认识耶稣基督。那当中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的，那有一些是我们不认识，有一些是我们认识的人。那你我可以说是比这些人来的有福气。那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这消息。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你是认为说，哎呀，你配得来先得到、先知道这消息吗？神先让你来听闻这消息，先让你来得到这消息，神是要你成为他的见证。那你认为你自己是配得来成为这消息的见证人吗？你怎么样看待神或者说怎样看待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恩待你呢？还是你认为说，哎呀，我是本来就应该我比别人好，本来就应该是领受神的福气的？还是你认为说自己不配，但是神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加在你的身上呢？那你应该你知道了，你应该是怎么样呢？那这个消息是要让万民都知道，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不是 也去把这消息告诉那些还不知道的人呢？还是你认为说，哎呀，我怎么可以传这样的消息啊？我是大学的博士教授啊，啊，我的身份不是那样低下的，我是公司的大总裁、大老板，哎，要我传这样的消息？那、啊，只要我告诉人有这样的一个的一位是降生在马房里面的啊，要我告诉人说我是依靠这位，我是信靠这一位啊，我感到羞耻，是这样子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你为什么封住你的口，不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你周围的人？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一，这个消息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第十一节啊，天使就继续说，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我们看到说，天使啊，他说啊，耶稣已经降生了。那他乃是说，耶稣他是照着神啊，借着先知所预言的，那所应许的生下来了。那当时候犹太人啊，他们都知道说啊，神曾经应许啊要赐下基督啊，他们都知道说神曾经应许啊要赐下一位救主。那他们甚至当时候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都在等候。那当然，众多的犹太人也是在多年受到外族的统管的时候，那他们也在那里等候他们面对外族管制，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他们也是期盼着说啊，神所预言所应许的基督，或者是神所预言所应许的救主能够快来。那当然我们必须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正确的认识，知道说神所应许的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他们都似乎是有这样的一个期盼。那我们这注意到说，在这里天使他是怎么称呼这位婴孩耶稣呢？他用了三个不同的称呼把它连在一起。那他称呼这位是救主啊，那他称呼这位是基督，他也称呼这位是主啊。那救主就是神所兴起啊，又要从仇敌手中释放他子民的。那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历史，那特别是在士师时代，那神一而再再而三兴起不同的人，当他们面对外族，面对一些因着他们的罪，面对一些的这些人带给他们的伤害的时候，那他们哀求神的时候，那神就为他们兴起世事，那为他们打败这些外敌让他们能够享受太平的时光。那不过当这些世事离开世间的时候，哎，他们又再一次的啊落在罪中，又再一次的啊被受到逼害。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啊，他们最大的仇，他们真正的仇敌不是这些人啊，不是米甸人，不是那亚玛利人，也不是那非利士人，那他们最大的仇敌是罪啊，他们需要的是从罪中被释放出来。那神所兴起的基督其实就是要来把他们从罪中释放出来。那这里天使说，这一位基督他已经来到了。那再来，天使说耶稣是基督啊，这位救主已经来到。那再来，天使说这位是耶稣是基督。那基督也就是希伯来人称为弥赛亚无论是基督 希腊文的基督或者希伯来文的弥赛亚，都一样是指着受膏者。那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受膏者。那我们知道说在一些人所知道的神就是受膏而立的只有三个岗位，就是君王就是祭司，就是先知这三个岗位唯有这三个岗位是就是是需要被膏立的。那君王，那他这里当这天使说他是基督的时候，也只是说这位是君王，那他是那一位绝对的主宰。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那他们都当知道说他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他是天上大君王的儿子。那君王，那祭司，我们知道说耶稣他也来到成为人，来到世间是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那他不单是要为你我来祷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那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就是跟人一样，他成为人，那他成为那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着百姓 的罪来献上挽回祭。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四章的时候也提到说，这位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他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罪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没有犯罪的。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他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那向为我们向神来祈求，他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那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他成为大祭司，他把自己当着那祭物献上是替你我来献上。那耶稣基督他也是先知，那我们知道说君王祭司是受膏立的，先知也一样是受膏立的。那他是先知，他是来为神来传讲传讲信息。那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边也说他是来传讲这救人的福音，他是要来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那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那天使也说耶稣他是主。那这个名词，或者说这个说到是主的时候，他是主宰，那他是万物的那主宰。那以色列人知道说在旧约他们知道都他们都称这位以色列人都称这位主宰为耶和华。那也就是说天使是告诉这些牧羊人，这位降生的耶稣他就是神本身，他是跟天上的那位天父是同尊同荣的那位那位神。那说这些做什么呢？那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所需要的救赎就是神是借着这一位来成就，他是那唯一的救赎那当我们说到救赎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原本都是灭亡的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过去都是走在罪恶道路上，都是每活一天更靠近地狱一天呀，我们是走向灭亡的那些人。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蒙他拯救，我们已经离开就是走向灭亡 的那个方向。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说，我们经历了那救赎恩典之外，我们继续留在这地面上，我们不是对罪啊打了疫苗有免疫啊，不会犯罪。那我们也常常受试探，我们也常常落入罪中，我们也常常需要继续需要需要救赎。那我们所需要的救赎啊，那唯一真正的救赎，那完全的救赎，就在这一位身上。那天使告诉这牧羊人，这一位神所应许的这位，他已经降生了，那他已经来到了，他已经在这里了，在人的当中了。那不像之前啊，现在他不是将要来，他已经来到了。那天使还清楚的具体的指示他们啊，怎么去找。我们看第十二节，天使说什么呢？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句话我们之前好像看过了。如果你回到第七节，你看那里说到说玛利亚在那马房在那马棚里生了耶稣之后，第七节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被他的妈妈生他的这母亲用布包起来。那意思就是说他像其他人的孩子一样是这样子被包起来的他跟其他家庭或者其他甚至是在那一天同一天同一个晚上还有其他人生了孩子，也一样是这样用这样的布包起来，那没有两样。那不过这里还继续说他是被放在马槽里，那其他的人就肯定不是这样了没有人是在马棚里生了孩子，那把孩子就放在马槽里，那是他们应该是把孩子放在就是舒服的睡床上，那不像这位。那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事，这是特别约的情况。那当我们说特别的时候，这不是特别好，而是特别不好但是约瑟玛利亚是不得已，那只有这样子，那这是在不好的当中最好的，就是把它放在这又臭又脏的马槽里。那就是因为这样特别，那这才能够成为一个记号。那天使告诉牧羊人，你就是去看到这样这成为记号，那一位就是了如果这放在马槽是每一个人都做，这不就不足以为奇，就不能够成为什么记号了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已经成为人，已经在世上了你们可以辨认出他认出他是哪一位，那你们可以去到他的面前，那他实在是来到了神所应许的那完全的救赎，那唯一的救赎已经兑现了，那就是天使告诉牧羊人在那个晚上所生下来的这位婴孩他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完全的救赎。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更是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说这一位婴孩耶稣基督再过33年半他就让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成就了神所应许的那救赎。那这位婴孩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这位从本来是天上的君王，却成为人，却在这样的卑微的被带到世上，那而且是受尽各样的不平，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来，他就是要做这些事情，他就是要来替我们
承受罪的刑罚，偿还罪债。他已经来到了，他已经成就了那救赎恩典，那神所应许的已经来到，不是将要来，而是已经来到了。那天使告诉这些牧羊人，他们可以去查个究竟，可以去确定的。好，我们对不起，我们继续来看，在这段经文，那不止一位天使出现啊。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位天使首先出现，不过在之后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有一大队的天使。如果你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啊，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啊，那这里说是一大队天兵的出现了。那圣经在其他地方也称那众多的天使为天军。那么到底这些天使有多少到底有多少位天使呢？那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那会不会是天上所有的天使的全数大家一起都出现了呢？我想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知道说是众多，那一位天使散发那光芒啊，就已经让牧羊人看到，那感到惊奇。那如果有这么众多的天使，那如果是全数的天使啊，就在那他们所看的看见的天空这样的来出现啊，那会是有多壮观的一个景象呢？我们真的是很难能够想象。那不过第十四节我们看，那他们不但是出现他们都发出颂赞他们都发出颂赞，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天兵天使天军出现不是来宣战不是要来打宣告说要打战他们在这里宣告，他们是宣告神的荣耀，他们在这里他们是宣告那平安的信息。那天使天军是在那里歌颂赞美神。那我们可以把这他们的歌颂赞美分成两段，很简单的第一个部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这里所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那这不只是说到说神的荣耀彰显在高处，彰显在高天之上，那这也告诉我们说天使他们是把要把那最高的尊荣把那无上的荣耀归给这一位归给这一位这位神。那这些天使我们知道说都是无罪都是没有罪无罪完全的，那受造物都是没有罪的，这些在这里来歌颂赞美神的这些天使那他们所献上的这个歌颂赞美，那自然也是无瑕无疵的那样的完美的。那救赎他们说救赎他们知道说这救赎是出自那天上的真神，所以他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他成为人，他是要拯救人。那他来到世上，他不是变成了天使来拯救天使。那我们知道说神所设立神所成就的救恩计划，那完全是为着人。那因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人来为人来死，成就了那救赎计划。那这么说其实天使在这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没有受到
没有领受到任何益处啊。那我们知道说，在一开始就有一些天使啊犯罪堕落了，那神没有为他们设立任何的救赎，那神却为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啊，因为人落在罪中，神为人来设立救赎。那虽然天使啊与这神所设立的救赎，你说他没有领受到益处啊，与这救赎无份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天使啊，虽然没有受益，但是他们一直都很感兴趣，对神的救赎计划啊很感兴趣。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啊，就明白啊。我们翻到新约后面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OK。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就看第十二节。那十二节这里说，十二节说他们得了启示。那当然，这个他们是指着先知啊，因为彼得在写书信给他，告诉他书信的收他书信的这些信徒。那刚才谈论到说，在旧约的先知是什么样的领受神的启示，那这边就说他们就是指先知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啊。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当然为彼得写信的这些信徒啊，你们是指着他们啊。那彼得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告给你们啊。先知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什么事呢？我们注意看啊，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他彼得所说的是指着神所启示神所应许的救恩。那这边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这里所说的愿意是表示说有强烈的那样的一个渴望，很想知道啊。那天使是想多一些知道的啊。那么这些天使我们知道说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知道说在神创造天地以来，那天使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那他们是不会死，他们都一直存在。那他们一直都在那里见证到整个在创造之后的整个过程整个过程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也见证到说人在亚当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掉在最终，怎么样成为完全的败坏，那人是有何等的败坏，那人所受的这些刑罚都他们都看在眼里，都知道说这些都是罪有应得的啊。那他们也看到说，哎，神是在过去那神是怎样的借着洪水来就是淹没这整个世界，那刑罚那些罪恶的人，那这些都是罪有应得的。那他们天使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都看到一切所发生的，他们一直都是那见证人。那而且呢，我们必须说天使都一直很有兴趣，他们知道说神为人类设立了救赎，神应许的救赎计划，他们也在那里来怎样呢？他们不是全知的，他们只能够知道的就是神让他们知道的，那他们只能知道的就是他们所看见的所经历的，那他们是不是完全知道神的整个全盘救赎计划的。那不过当这救赎计划在推展的当中，那他们看在眼里，那他们一直都带着，他们都一直在好奇的来观看，看这事情是怎么样成就。那这时候他们看到说，天上的神竟然道成肉身，成为了这个这个人的婴孩。那这是对他们知道说，这位来完全是神的作为，这位来是要来除掉
人的罪。那因此他们看到这时候，他们为着所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他们为着神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来在那里颂赞啊，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这边说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平安也可以翻译说是和平，也可以翻译说是和好啊。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他就是要来为人来除掉罪。那人在罪中，人原本就是与神为敌啊，人是跟神不和好。我们说不和好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就是好像小朋友吵架闹别扭啊，不是，而是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处处顶撞神，处处违抗神的，我们所做的都得罪神。那我们在罪的里面，我们是神的仇敌。那我们是神的仇敌，神却那样的爱我们，为他的仇敌牺牲自己的爱子，让他来到世上，让他为着他的仇敌来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些神的仇敌你我的罪被解除，以至于我们能够跟神和好。那我们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和平。那我们是这些蒙恩的人啊，我们是与神和好了。那当天使当时候的天使我想他们应该还不知道，那这位婴孩再过33年半啊之后呢，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就要借着十字架的死啊，借着这样的牺牲来赦免人的罪。那天使一直对神的救赎计划感到兴趣，那天使一直都在看着神推展他的救赎计划。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是救赎计划跟他们来讲根本他们是没有份的，他这些圣洁的天使不需要救赎，那些在罪恶的天使仍然是在罪恶啊，他们根本与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救赎没有关系。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看到说这些天使是那么的关心，他们甚至是在所看见所知道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所行的事的奇妙，他们在那里来歌颂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天使只不过是旁观者。那如果你我自称是基督徒，我们是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经历他宝血洗清蒙他拯救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那天使是旁观者，他们都这样子的歌颂赞美神。你我若真实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能够不吭声吗？我们能够不歌颂赞美他吗？那神愿意我们歌颂赞美他，神赐给你我都有一张口，有声音，那神更是愿意我们用声音来歌颂赞美他。那当然这声音这样的歌颂赞美是必须从我们内心深处来发出来，但是也必须神也愿意我们使用他给我们的声音来高声的来歌颂来赞美他。那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这正是神愿意我们做的。那你我是不是愿意这样的来歌颂赞美他呢？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有多少时候在聚会当中歌颂赞美他呢？还是你从来都不觉得需要这么做？那你是蒙恩的人吗？那你是知道自己领受了恩典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为什么不歌颂赞美他呢？那我们不应当
保持沉默。那我们啊，应当照着神的心意来向他敬拜。那向他敬拜啊，也就包括我们应当歌颂，应当赞美。那我们是领受了这救赎恩典的人，我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的人。那这是我们所不配得的，神却把它赐给了你我。我们是应当高声的来歌颂赞美他。好，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说天使报的这大喜的信息，那到底是大喜的信息应该是对谁来传讲呢？那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信息是应当是带给赐给所有的人的。那天使却传了，首先传给这些不配的人。你我是不是知道说自己不配，神恩待我们呢？那若是这样，让我们也照着神的心意，把这万民，把这所有的人所当知道的信息带出去，来让所有的人来知道。那天使所报告的这大好的信息，那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天使告诉他的听众，就是神照着他的应许啊，神守住他的应许，神已经为人类成就了那完全的、那唯一的救赎恩典。那神所应许的救赎恩典已经成就了。那这信息啊的受益者，就是那些领受这信息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那我们应该是比这些天使啊，更是愿意的来歌颂神的荣耀，愿意的来赞美啊，传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信息。求主帮助你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早晨再次的能够来听到你所赐的这大喜的信息。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来领受主你所赐的这救赎恩典。主，我们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让我们也照着你的心意继续的把这信息带给更多的人，也让我们在存留的日子的当中，让我们这不单是享受你所赐的平安，让我们更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口来歌颂，来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众人，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神名。